很高兴今天早上来到你们中间的一同的看神的话语啊。今天早上我从悉尼来，这悉尼呢就比较温暖，来到你 Canberra 呢就好像进了一个冰箱里面一样啊。这个冰箱虽然很寒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都很火热，所以不怕。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很强啊，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恐怕没有一个人物比这个参孙更大力，比参孙的生命更加传奇。这个参孙呢，他是生在一个史诗的时代。圣经呢，就对整个这个史诗的时代呢，只有一句说话，一句评语。他说，圣经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什么是史诗呢？史诗就是当时兴起的民族英雄。当时的打仗政见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组织的。还没有开始开战之前呢，三方面就派一些勇士代表到战场上起初是单打独斗双方的战士在旁观看哪一方面的战士赢了之后，围观的士兵就为四次大阵成为这个决定这起战争胜负的关键。这个参孙就凭着他有想象不到的气力，成为当代这个在这个环境之下，成为当代当时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那么我问了，究竟参孙有多大的气力呢？从圣经的一些描写呢，我可以想象一下。参孙多么厉害，一大半以色列人一大半非利士人得到了一个情报，参孙去了他们的加沙这个地方，参加的嫖妓找妓女，他们就圣经就说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团团围住真的是一个苍蝇都不能飞进去，一个苍蝇都不能飞出来，插翅难飞只要他们就是一些人就说，只要这个参孙呢嫖妓完了一出来的时候，只有我们人多，他一个人我们就必定可以手都拿来，他们悄悄埋伏等。他们就说我们等到天光光一点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参孙拿掉，他们仗着自己人多。但是没有到天光天亮，这是半夜，这个参孙就出来了。这个参孙出来之后，在他们一个非利士人面前所发生的事呢，就看到每一个人呢都堂目都每个人呢都目瞪口呆，瞠目结舌，每一个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呢？他们杀的每一个人上前去杀参孙，他们看见一个刚刚嫖妓完的男人出来的时候，按道理这个出来的时候按道理应该是相当比较累的时候应该是优势的时候，但是他们看到就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把一个整个可以抵挡千军万马的城门，就把他这个城门的这个门线门栓门框都一一把它插下来，然后刚在自己的肩上步走十四里外的一个山上的希伯伦聚集地方的山上，把这些东西放在哪里，厉害不厉害？当他们看到这个 情况的时候，我想当时可能里面有一个腓力斯人就说了，一个不知好歹的腓力斯人可能就问了，哎，我们不是原来要杀参孙的吗？你们怎么忘记了？为什么还不动手呢？其他的腓力斯人就可以说，你真的开玩笑，一个这么大气力的参孙要杀死我们啊，他比杀死两个蚂蚁还要容易啊，我们还是用中国的孙子兵法36讲就为上座。其实从这里呢，我们的看见，我们也知道参孙不单只是气力大，他更是一个有谋略，懂得为事情做长远打算的人。他为什么把敌人的门扇、门框、门扇都拿到自己西巴人的山上？你们记不记得为什么？他喜欢玩家家酒啊，把人家的门放在自己的山上，当然不是。他是告诉腓力斯人，当你想攻打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你远远望一望我们希伯伦山上的山顶上放着的什么东西，就是你们的城门、城门扇、门框。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是告诉你一句说，一天我参孙转，你要打我们的以色列人没门，对不对？真的是没门的嘛？你要打我们的山，你看看怎么这个你的城门都在我们的，你看看。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知道啊，是一个相当能力超强的时代啊，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呢，人家从前几代人呢想都想不到的。但是这个时代啊，什么都做得到啊，你用不用很短的时间，你可以跟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通信啊什么的。我们的科学真的是想太空啊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做。超能力的时代，所以一个能力超强的时代，这个是我们的时代的特征其中一样。参孙 ，next slide。参孙是一个至少就是一个给这个神祝福的拿细尔人。圣经告诉我们，参孙的父母很多年，他的父母呢很多年都没有孩子，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已经很大的时候，神怜悯他，终于他们这个参孙的父母呢，就是老年得有了参孙一个儿子。一般来说呢，我告诉你了，不是一定，但是一般来说，我看呢，凡是老人都值得了，对自己唯一的儿子呢，一定是宠爱有加，万千宠爱在一身，千依百顺，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这个好像我们中国的小皇帝，对不对？什么都给他，但是到了孩子长大的时候，到了参孙谈婚论嫁的时候，参孙跟他的父母发生很大的矛盾。我不知道圣经这没有告诉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参孙只是看到有一个腓力斯的女子的一眼，就决定我一定要娶这个女子为我自己的妻子。参孙对他的父母说，我参孙非这个女子不娶。 很多人都认为呢 配偶你的 partner 是自己选的嘛，自己负责，拿到你们上一代的人呢诸多意见对不对我们都当然明白了，两代人之间呢肯定有存在一些所谓代沟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上一代的人呢就看不起下一代的人因为我们看下一代的人呢就没有我们的那个经历真是我们广东话就是我们吃盐巴比你吃饭还要多，我这普通话怎么讲我不知道，走桥啊多过你走路，普通话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我们经历大时代的变化，你们最多都是一个小小的富二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下一代的人呢对上一代的人呢要看不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上一代的人对新一代的潮流呢新一代的科学技术追不上我曾经试过请一个员工年纪比较大，他拿起那个 mouse 呢就放在那个 monitor 上，然后不停的转来转来，然后问我为什么那个 arrow 不转的，你明白吗？有时候我求我的儿子请你修理我的电脑修理完了之后呢，他一句说话都没有讲，但是我从他的念上我就记得他心里就说，这么简单你都不懂。我们的价值观不同，人生的各样的经历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跟看法。当然在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来看的认为呢，就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始终将是越老越辣的。作为人生的终身大事，两个人的这可是这样，太多东西要考虑了。那个女子的家庭状况如何呢？她的文化的程度跟你相配吗？她的生活习惯你知道吗？我错错来，澳大利亚的时候住在一个 one bedroom unit， 那个时候我最记得，因为 one bedroom unit 通常只有一个卫生间我的一个邻居他们整家人也是有一个卫生间，他们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哇，这个姐姐真的厉害，每一次洗澡进去的时候没有3-4个小时不出来，两个弟弟就常常来敲我的门，说逼着说，哎呀，我的姐姐去了进去就不出来，求你借我用我的洗手间。我当时就想了，将来你娶了这个女子，不知道她有这个习惯的麻烦哦。对方的家庭环境如何呢？与你相配吗？长远来说，你们要不要小孩子呢？有多少个小孩子呢？将来对孩子的教育怎么样呢？要他读 private school 还是 public school 呢？将来这个家务，其实常常结婚之前呢，就为家务呢就吵架的。将来家务谁住呢？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住呢？单单男的住还是女的住呢？结了婚之后，还要工作吗？单单男的工作还是两个都要工作呢？很多时候一同的面对没有事先考虑，就说我喜欢这个我要娶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考虑，不要结了婚之后再后悔呀，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参孙的父母呢相当开明，为什么呢？他们都不计较这事，但是他们就是有一点，他说你参孙作为一个终身侍奉神的拿示尔人，你总不能娶一个外邦的腓力斯人，一个拜偶像的女子作为你的妻子嘛？两个宗教信仰完全相反的人，怎么可以生活在一起呢？其实我想到 当我这样想到的时候，我就应该讲，其实两个宗教圣人有完全相同的人要生活在一起也不容易啊，对不对？你们刚才笑一个女的三十个小时才出来，你就觉得这个人怪人。但是后来我思想，假使我呢，他知道我王德每一次去洗澡啊什么的出来差不多十五分钟，他要觉得我是一个怪人，对不对？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也很怪，我也觉得我的老婆也怪怪的，我也觉得其实你每一个人呢都怪怪的。其实我们甚至很奇妙，把两个怪怪的人放在一起呢，假使没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假使没有很大的爱，其实很困难的。其实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其实我觉得了，两个人这个很多时候都是两个怪人，这个苍生的父母就是这一点。他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你这样子怎么，你娶一个爱帮的女子不可以吧。苍生给他的父母的答案，心经说真是又快又简单。他说，父亲啊父亲，你怎么全篇大论讲这么多，其实都没用。我苍生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你们懂什么天大地大，我自己最大，只要我喜欢关你啥事。现在是我锤师傅，不是你锤师傅。我几年你就告诉你，其实我没有告诉你之前我已经决定了，现在我告诉你只是几年你，我想不到你这个人真是讲话讲这么多，真是莫名其妙。其实这些话你也没有想过，几千年前的人呢跟今天的人一样，现代人的心态，只要我喜欢，只要我感觉良好，最重要，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我。我要把我这个我这个字无限量扩大，只要我喜欢，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什么曾经拥有。一般来说，这样的爱情其实只经不起什么考验的，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过了不久，苍生已经可能已经忘记自己的妻子了，他的目标已经放在其他的女人上面。前一阵子他可以说，我苍生非利士女子不娶，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去找一个妓女去做一种的性的发泄。再过不久，他就天天躺卧在一个女子叫大力拉的旗开上面，就说：“大力拉啊，大力拉，我爱你，我爱你，我天天都我爱你。”苍生，一个迷失的人，活在一个迷失的时代。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人，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非常的自我中心，只要我喜欢，爱情伟大，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对爱情只讲当时的感觉，不讲钟情，不讲付出，天大地大我最大，只要我喜欢，只要我当时的感觉良好，那么我就做什么都可以了。现代的这个社会啊，两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一个是至少就是小皇帝，一个至少就已经有公主病，两个这样的人放在一起，现在的这个离婚率这么高，我相信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啊，下一个啊 ，slide。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我们留意这个圣经呢，我看这个圣经呢，特别留意的哈、啊。参孙到了加萨该是这个地方，在哪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你留意这个字，留意这个原名，这个字看见跟咒是同时发生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是一个这个对性呢，就是很快的速度的进行的。现代人对性的态度是一个急促的非常快的态度，看见了就要行动 ，one night stand 啊，好像吃这个快餐麦当劳的一样，非常快的进行了，看见就做。圣经说，看参孙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我看到圣经这个说法呢，我 实在觉得这个翻译的这个人呢非常客气啊，他怎么看到一个妓女的衬衣裳？你开玩笑，当然不是普通的衬衣裳。他参孙去找了一个妓女，与他发生性的关系。妓女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参孙要付出一定的金钱作为代价，跟这个妓女发生一个性行为，其实根本他们之间呢，只是一种依赖的行为。他们发参孙只是在一个性的性的方面的发泄。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有一种性的需要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是不要忘记，参孙已经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他已经娶了老婆，还有圣经的名门啊，利未记的明清清楚楚的，一个拿西以人不可以找妓女的。所有婚姻以外的性的行为都是神所禁止的。那么你问我为什么参孙为什么不在自己西巴伦的地方去找妓女，跑老人 找到这个扎萨的 Gaza 这个地方，这个外邦人的地方找妓女去做一种的性的发泄呢？因为他害怕在自己的地方见到熟人。很多人都认得他，他心底里面其中还是认为嫖妓这个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事情，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越是以为人家不知道，其实人家早已知道。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性泛滥充满各样淫乱事情的时代。你打开这个 internet， 绝大部分都是充满各式各样的淫乱的事情，各样淫乱的事情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进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婚姻以外的性的行为根本不是什么新闻，甚至国家的总统杀至平民百姓常常都会听到有各式各样淫乱的事情爆发出来。很多人到外地第一件事就是找妓女。很可惜，不要以为这些淫乱的事情呢在教会不会发生，天主教就不用说了，看新闻就知道了，这什么大主教都一大堆的丑闻。虽然不多，但是在悉尼的教会我也听过有几件是令教会蒙羞的事情。 其实这个性跟赌博、跟抽烟、跟喝酒、跟滥药这些坏习惯，都有一个共通点，它是不是有一种能够令你上瘾的罪恶？它有一种的缠绕你的力量，叫你一时间不容易摆脱它。它好像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罪恶要染污你，但是你要制服它。淫乱的事情可能只是非常短时间的发泄，但是有很大的破坏力。很多时候把很多建立多年的带好的家庭完全破坏，一个非常短暂实战的性的发泄，很多时候带来一生沉重的包袱，永远的受耻，家破人亡，永世不得翻身，无尽的后悔。我们这一代的人呢，有一点跟参孙非常相似，我们都是工作成功的人，我们的能力很强，我们的工作是成功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失败了。我们有很大的能力，论科学技术我们可以上太空下深海，上一代的人想也想不到的事情我们轻轻易易就做到了。论做生意我们可以赚很多的钱，在很多方面我们是做了上一代不可能做的事情，工作是成功了，但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可失败了。很多男人在外打拼，一不小心就好像参孙一样，在战场前线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是在自己的大后方，在自己的家庭却打了一场大败仗。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误伤欺骗的时代。我不知道参孙一生人有多少个女人，但肯定参孙生命里面最后的一个女人是参孙最喜爱的一个女人，所以圣经只要她就记载了她的名字叫大利拉。参孙跟大利拉的关系你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欺骗、互相利用的关系。参孙喜欢大利拉的美食，大利拉就利用参孙去赚钱。很奇怪啊！我看刚才大家念这个圣经，他们既然不是一次两次的互相欺骗，一般来说人家欺骗你，你一次你以后都不会相信他了，但是看到刚才的圣经，他们这种互相欺骗、互相利用，人前人后一个样，好像很快就忘记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啊，说要做人要大言示人，给人家欺骗了、吃亏了，怎么学不到功课了？怎么每一次都掉在同一个陷阱里面呢？怎么看不到大利拉还是其中的加害自己呢？我自己的女儿，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看完这个故事就来问我，为什么这个参孙这么笨呢？明知这个人害他的，他都不知道的。我当时我一时间也想不到，但是后来长大了之后，发现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同一个信件，有些人就是莫名其妙怎么一起就掉进去。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充满各式各样的假货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充满各式各样欺骗的时代。 你买的东西呢，食物什么黑心食物都是假的，你很贵买回来家的东西最后发现是假的。在这一头呢，有各式各样的骗案，什么什么保什么保药党啊，欺负党啊，什么一大堆什么党啊，就在这一头呢，你碰到一个人呢，他就骗你，把人家一生人的所有的钱呢都骗去啊。但是你说不怕，我不出家的，我自己留在家里，他骗不了我。不会，他打电话到你家，这个电话骗案天天都发生。但是你留意的话，几乎所有的诈骗的案呢，都有一个共通的，就是给你一点的甜头，给你一点好处，这些东西就把你的眼睛弄傻了。这些所谓甜头，不外乎就是一点美食，一些钱财，去引起你，特别是男人的私心，女人的贪心。我告诉你，被骗的人呢，没有分高知识分子、低知识分子，也不分聪明跟笨，只要你有这个私心，你喜欢女人，只要你有贪念，你就有机会给他们骗，他们就会成功。我一天到晚都收了很多电邮，就说了啊，现在有很多个 million 等着叫我去拿。很多时候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来到我面前说：“王长老，我有一些问题请教你。”我说：“你问呢、啊？”我想单独跟你谈啊，这个不好，单独跟我谈呢，谈我不懂得打理啊，但是。里面就说：“哎呀，有个漂亮的女孩子，哎呀，我有很多秘密的什么事情呢？我想单独跟你谈。”很多男人就受不了了，你明白吗？啊，哇，我这么厉害啊！人家有问题就问我哈、啊，这么漂亮哈、啊，他不知道这真的是问问题，还是喜欢我？我看我年纪这么大，还有人喜欢我，真的是哇哇，这个感觉呢，在里面很舒服的，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回应人家这样跟你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喜欢以假的，很喜欢以假的面孔去面对。不单如此，很多人在你面前说的是一套，在背后搞的另外一套。当面是笑脸欢迎，背后是背叛你，拼命的看你的背插刀，挖斧挖皮难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割肚皮。参孙跟大力拉的斗钱，互相都是以假的面孔去面对。到最后，我认为参孙没有资格埋怨大力赖背叛他。为什么呢？其实他是一样以一个假的面孔去面对自己心爱的人嘛，对不对？只是一个假的面孔跟一个更假的面孔去较劲，哪个更假的就赢了，哪个少有一点点真的就输了，最后连自己的命也输掉了。 Next slide。 这个是一个什么 时代呢？是一个神离开了，仍然猛然不知的时代。有一句说话在圣经里面，我看到的时候我很可怕，我觉得这个圣经说他却 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人生面对苦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发出一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 我遇到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你不及时的 出现呢？神啊，为什么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人生在世，特别是关于自己的事情，很多当然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全知道，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关于自己生命安全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假如你是一个电工的话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电线是带电还是不带电，你不能乱做猜想，你也不能说我试试看看它有电还是没电，不可以的。因为 你猜错的话，赔偿的是你自己的生命。每一个想建厂的士兵都要带上一定的装备，假如你已经想了建厂了，然后发现哎呀，我忘记带我的装备，什么子弹啊枪啊全没带上，已经在建厂上了，你怎么办？可怕不可怕？参算的生命里面最可怕的一颗就是这个不知道，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了，但是他仍然猛然不知。他惯性的认为自己过去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过去如是，现在如是，将来也如是。但是很可惜，他不知道这个能力的源头，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了。弟兄姐妹，人生里面失去了那个神，从神而来的能力，当然非常可怕，但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然而神已经离开了，能力的源头已经失去了，但是你还是不知道，你还以为，假如你知道的话，你可及时的逃跑。参孙这个不知道，赔偿自己一双眼睛，最后跟赔偿了自己的生命。从他以后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只要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知所进退，那是没有所谓的。一个愚蠢的人，只要知道并且承认自己技不如人，不要强出头，那是没有所谓的。但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一个愚蠢的人，但是不知道已经自己没有能力，也不知道自己太笨愚蠢，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强制出头去做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可怕不可怕？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一些刚从树上扎下来的葡萄，从外表看来跟在树上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分别的，但实际上从此以后就不能结果子了。弟兄姊妹，当你跟神的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当你不读经不祷告的时候，从你的外表没人看得出来，但是我知道一件事，你就好像主所说的，从此以后你就不能结果子了，你也不能做什么了。同样的情况，今天同样在发生一些教会领袖和一些教会里面，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要非常小心自己跟神的关系。过去的成功不等于今天一样成功，明天同样会成功，
过去我有能力做了一点成绩，不等于明天后天都同样有得胜的保证。我们要小心自己跟神的关系，千万不要跟参孙一样，连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了，仍然猛然不知道。其实教会也是一样，有一些历史比较长一点的教会，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停的气老板、砍老祖，终有一天给这个时代淘汰，最后还猛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Next， 这个时代是一个唯有基督死的以后生的时代。当参孙给这个大利拉出卖给腓力斯人拿着的时候，腓力斯人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参孙的双两个眼睛挖出来。腓力斯人认为，一个没有两个眼睛的参孙，无论你有多大的气力，你根本看不到你的敌人，你看不到你的目标，可以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弟兄是把你的伤害挖出来。但是这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没有了眼睛的参孙，他所杀的人比他有眼睛的时候所杀的人还要多。为什么呢？ Next slide，再分享一些其他的圣经。圣经说，保罗说，这等不信的人给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很多时候我们有眼睛，以为自己有眼睛，但是这个心眼就是瞎了，看不到。所以保罗为腓立比书教会祷告，就是怎么祷告，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来赐人智慧和启示的什么，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原来这个吃了亏没有眼睛的参孙，在哪个时候他有一个眼睛开了，就是在哪里了？心里面的眼睛。耶稣基督怎么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同他在的法利赛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要瞎了眼睛吗？耶稣对他们说，你瞎了眼呢，你就没罪了，但是一进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的罪还在。因为一个没有瞎眼的参孙，反而在这个时候他的心眼开了。从前他是一个瞎了眼睛的糊涂人，为了一点美食，相信一个一天到晚都要想办法害自己的女人。今天他没有一双眼睛呢，他的心眼反而开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因为吃了一个大亏，反而从前他有眼睛的时候，他自以为自己天上神力，是靠自己的力量。从前他会对自己说，我要去挪动我的身体了。其实 你想想看，一个讲这样话的人，我去挪动我的身体的这样的人呢，一定不会祷告的，对不对？一定因为自己是有能力的人，是不需要祷告的，不用求神要做得很好的。但是他今天他明白了，能力的源头是来自耶和华神。今天他明白了，
原来那个超人的力量是需要知道祷告求神得着的。其实神爱我们，他不是要想要离开我们，即使我们背叛他，我们不要他，他是逼迫不得已的来离开我们，只要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又重生又回来了。我想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想到常常呢，我常常就想到好像一个父亲带一个孩子都到一个游乐园的公园去什么 theme park 去玩。哇，到了晚上父亲对孩子说，我们要回家了。不回，为什么就还要玩？我们要回家了。不回，你再不回我回了，你自己回，我再还要在这里玩。他不停地玩，父亲 就躲在什么一个角落里面，就看着他玩。孩子玩来玩了到最后，天黑了要回家了，怎么爸爸不在的？哭出来，一哭出来父亲又怎么样？又出现了，对不对？其实他有没有离开他？没有离开过，他在外面 就等你看着你。我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思想，这耶和华神没有离开过。他虽然说离开了，但是逼迫到你不要他，他怎么不离开呢？但是只有你的祷告，你的祷告的力量就可以把他叫回来的。弟兄姊妹，我看世界上没有个力量比这个力量更大。很多人，我很多时候我叫人要叫他要走，但是我们的神，只要我祷告，我求神，他快快地回来，还赐你一个力量，你从前从来都没有那么大力的力量，还赐给你。我其实我思想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的思想，我从初初信主十多岁信主到现在很多年了，不停的有带主日学啊，要讲道啊，查经啊什么的。在我来看啊，这个讲道这个事情呢，这个很多人都说我的讲道相当不错，很动听。其实我觉得，哎呀，要我讲道，很难我出来活动我的身体了。那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用祷告，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后来我发现，你以为靠力量可以吗？不可以的。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我以为哪一次讲得不好呢？我祷告就哎呀，莫名其妙，很多人就说我王教授，你今天讲得很好。其实我说的，我自己就觉得不好，但是我要祷告，神就用在他的心里面。力量，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力量不，当然自己有一点力量，三寸有力量，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力量从耶和华神而来。从祷告而来。这里圣经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神说这个最后这个参孙有一个不怕死的心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到这个世上，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认怕死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你怕死吗？老实，我尤其讲到我这样讲呢，有几个人觉得我不怕。其实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都怕的，真的不怕死的人很少的。一般来说，每一个人的希望能够留在世上多一刻就是多一刻嘛，为什么要死呢？这个，但是在这个时候的参孙，他心里面知道，只要他死，一时间死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腓力斯人还要尽情的凌辱他，只要他细啥愿意给人家凌辱的话，他在细啥还是多留一点时间的，是可以苟且偷生的。当然最终就是死路一条了。但是问题就是问一个问题，大家是好死不如赖我 还是赖赖我不与好喜，你因为哪个对啊？我不知道，你怕死吗？你害怕不害怕？有人说惧怕怕死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什么死什么可怕，这是惧怕本心叫你害怕，那个是最可怕。因为惧怕叫你什么都不敢做，惧怕叫你快快的放弃，惧怕叫你哎呀不要做了算了。张顺在这个时候他不怕，OK， 弟兄姊妹啊，在去到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圣经的最后已经是最后一个这一段里面，圣经怎么讲呢？他说啊，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的神救恩能力国度经基督的权柄都来了，因为那神在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输下去了。来了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个启示录来一个这个生命的总结，就是总结的经验，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得胜只要三招假使你今天呢王的长老找一大堆你的王记呢都没有所谓，但是这个得胜的三招我希望你记得三招。圣经怎么说呢？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意思就是说一天到晚呢有人家就说你是个罪人啊，魔鬼在这边控告你，你是个罪人，你这是一天到晚你就不是人，你就是犯罪，你都怎么你控告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说我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不怕，我承认我罪过，我是个败坏的人。羔羊的血，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还是要有圣活的见证的，自己所见证的道。第一教就是说，人家控告魔鬼控告你的时候，你就说我不怕。因为我靠的是耶稣基督，我不是圣人，我是罪人，我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我的生活行为，我尽量的还是做一个有见证的人，做得好好的。第三招是什么呢？圣经说我们侍奉的态度，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第三招可能是最重要，我们生命得胜的最重要的一个杀手锏，是不是？就是说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要好像参孙一样，最后有一个不怕死视死如归的态度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在神看来还是一个得胜的生命。什么是一个不怕死的态度呢？弟兄姊妹，杀一次牧师过传道请你出来侍奉的时候，请你不要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了，我太累了，我太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假使连死都不怕，一定不会怕麻烦，一定连死都不怕的人一定不会说太累，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一定会找出他的时间去侍奉我们的神。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还没有祷告之前，我请问在这里面有没有朋友还没有相信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今天早上有圣灵的声音在他里面，我给他一个圣灵给他一个机会，在众人面前
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怕人家的控告，不怕魔鬼的控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假使有的话呢，我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都要特别的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我请你轻轻地举起手，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第二个的条件，为基督徒的，今天早上有圣灵的声音在你里面，你觉得要在神的面前立志好好的忠心的侍奉他，侍奉的时候有一个不怕死的态度，你要用这个态度来侍奉他。假使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要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我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有，我已看到了。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有，可以放下。我特别为你们祷告。神啊，你在天上已经看到，刚才有很多弟兄姊妹举手，他们愿意在洗礼义子，好像参酸一样，有一个不怕死的态度来侍奉你。求主你就不要轻看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心，求主你祝福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怕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在你面前得蒙悦纳，祝福他们的一生。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Amen.